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路加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天使加贝格尔奉天主差遣，往加里勒亚一座名叫拉扎勒的城去，到了一位童贞女那里，她已同达卫家族中一个名叫若瑟的男子订了婚，童贞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她说：万福，充满恩宠者，上主与你同在。她却因这话惊惶不安，便思虑这样的问候有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在天主前获得了宠幸，你将怀孕生子，并给他起名叫耶稣。他将是伟大的，并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上主天主要把他祖先达卫的御座赐给他，他要为王统治雅各伯家直到永远，他的王权没有终结。玛利亚便对天使说：我不认识男人，这事怎能成就呢？天使答复他说：圣神要临于你，至高者的能力要庇荫你，因此那要诞生的圣者将称为天主的儿子。请看，你的亲戚伊莎伯尔虽在老年，却怀了男胎，本月已是第六个月了。他原是素称不生育的，但在天主前没有不可能的事。玛利亚说：我是上主的婢女，愿照你的话在我身上成就。天使便离开他去了。上主的圣言。
主，我们赞美你。
通常碰到教会重大的节日啊，我都感觉这个讲道很困难，因为每年过嘛啊，特别是圣母节日，这个福音一年不知道听多少遍，那今天更困难。有两位修女庆祝钻石庆，我想怎么样满全能够相应配合这个庆典呢？内容上实在很困难，不过时间上可以，我可以讲两个六十分钟，才应该讲三个了，因为还有一个在澳门嘛，对不对？要讲180分钟，所以各位准备好啊，我们的午餐变成下午茶。我有这个自由，如果我真这么用，当然是妄用自由。我们的生命呢，本来是自由的，但是有三个基本的因素让我们不自由。先讲什么是自由啊？自由是能够做对的事，做合乎天主心意的事，那才是自由。第一个困难是我们都有一些已经养成的习惯，当然这指不好的习惯，严重的烟瘾、酒瘾、毒瘾，稍微比较轻松的譬如说晚上熬夜赖床，就早上呢该起来祈祷不起不来，还有很多譬如说手机一直不肯关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我们觉得不在乎的事情，慢慢就养成了，我的生活就会被这个控制而不自觉的。第二个是比较外在的，来自于外在的压力。从过去看，有传统，有很多传统压着我们喘不过气来那很多人就永远都不肯改，因为是传统。 那另外一个是比较时髦的词，是潮流。我们很容易就随波逐流，所以没有自由。传统不一定不好，也不一定好，潮流也一样，不见得都不好，也不见得都好，但是它是来自于外在的压力。好，第一个我们是自己慢慢养成的内在的困境，第二个是有外在的压力，第三个呢可能就是比较是偶发的事件，我们得马上做出一些决定。我们在做出决定的时候，因为前面两个因素，我们常常顾及的是自己的既得利益或者自己的面子，如果一定要牺牲什么，那就牺牲吧，只要不是自己就好。最经典的例子是当耶稣复活了拉扎路以后，当时的盖法说的话，让一个人死，让全民族夺救多好，一定要牺牲，就牺牲一个人算了，没关系，反正不是我。那这是我们最根本的因素。那这个不仅是个人，在整个历史里面这样发生的。我们今天读经一的故事，大家都熟悉的亚当跟厄娃的故事，我们都熟悉的，非常惊人的啊！这么古老的故事，有这么深刻的反省。他们想怎么样？他们想当神，他们想象中的神，他们以为神就是权威，就是暴力。所以我们明白啊，这个亚当跟厄娃的故事是很深的反省，就是想当神，想控制一切。那这个情况呢，在他们自己身上造成的后果，也在他们的子子孙孙，我们讲全人类造成的后果，在他们自己而言就是原因性的，我们讲原罪 original sin。 那德文用另外一个字很有趣，德文用 Erbsünde 的是继承来的罪，而是罪的后果，就在人身上。我们人是这样一直发展一直发展，所以我们就罪上加罪，互相影响，就让每个人都失去了自由。因此碰到任何突发事件，我们大概首先所做的都是保护自己，用当今最常见的政治的话就是甩锅。所以亚当怪厄娃，厄娃怪神，那最后呢怪天主，很清楚的，这是罪。不，天主不一样，天主是神，他是真的神，就他有办法创造另外一个历史，要跟我们这个人不断堕落的历史，我们讲做对做对不是不好，是想把这个恶转换成善。所以天主告诉人，做神想跟神一样，不是权威，不是暴力，是爱，是牺牲自己。所以天主创造一个新的历史，我们称它为救恩的历史。天主召叫人，也派遣人，所以有亚伯郎、以撒格、雅各伯，无数的人被天主召叫，有些人非常好的实现了天主给予的使命，有些人不那么好，有些人简直就糟透了。但是这个在历史里面继续的发展，这些人他们是一个民族的起源，我们称他们为以色列人，他们成了全人类的历史的一个缩影，他们成了在历史当中一切民族的榜样，他们可以接受天主所创造的自由，如果他们愿意。他们明白很多君王、很多先知、 很多司祭慢慢明白，他们要能够实现这个神的旨意，想跟神一样，不再是用权威，不再是用暴力，不再是顾及自己的面子，反而是真正的成为穷人，意识到自己的一切全是天主的赏赐，天主给的，白白给的赏赐，意识到在自己各种相反就跟历史的事件发生的时候，必须透过祈祷重新返回对天主绝对的信赖。这个历史继续发展，最后呢走到一个核心点或者顶峰，有一对夫妻生了一个小女孩，我们传统上称这对夫妻是 Joachim 跟 Anna， 小女孩玛利亚，她成了绝对的典范，她成了整个救恩历史最根本的转捩点，完全的反转。我们就看见天使对玛利亚的话，你在天主前得到了宠幸，这个宠幸是玛利亚是整个犹太民族面对天主救恩的召教不断的在祈祷跟信赖当中产生的最美的果实。天主自己安排的，但我们不要忘记他在历史里面出现的，他告诉我们可能，他告诉我们今天天使的话，为天主没有不可能的事，只要我们愿意。因此玛利亚来带给了我们这个新的历史，让我们开始重新跟着圣母学习，跟着玛利亚学习，学习用祈祷用信赖来面对生活的问题。我们前面说的三个生命的基本的困境，基本上就是不祈祷不信赖的结果。如果我们不断的祈祷，在生命当中我们蒙召成为祈祷的人，我们不祈祷是不会信赖的，我们不祈祷也不可能信赖，因为我们不祈祷我们就不相信有天主，我们就会只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不论是不是修道人，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蒙召，蒙召在这个救恩历史里面继续的往前走。我们有现在核心的榜样，绝对完美的，首先当然还是因着玛利亚而产生的耶稣进到人间，他绝对的实行天父的旨意。我们会说哎呀他是神嘛，他是真正的神，应该不太困难。玛利亚不是，玛利亚是完全的人，他在天主前获得了宠幸，他其实是一个象征，是一个代表，是让每一个人都应该在天主前获得了相同的宠幸。借着他的合作，借着他产生的耶稣，借着耶稣的救援，借着耶稣给我们赏赐的圣事，我们也回到了无罪的状态，我们回到了在天主前绝对的宠幸。麻烦是我们很快就忘了，应该要祈祷，应该要不断的信赖。我们今天是一个好的日子，我们有两位修女庆祝他们的钻石庆，60年在修会里面真的不简单。如果两位修女容忍的话，跟你们在一起也不简单。我们一起在学习，我们一起学习祈祷跟信赖天主。我自己也那么年轻了啊，我一直想我们修会的培育，不论是我们男修会女修会的培育， 好像就不是这么好的正常的发展啊，一步一步的从望会、初学、赞愿、大愿、永愿、见夺，好像随着时间我们就得到了这一切。但是在我的神修生活上，是越来越自由吗？可能就要自己答复了，我不要帮你们答复，至少我自己不是。那今天是个机会，我们看见两位修女年纪很大，我真的这几天为他们祈祷，求天主赏赐他们在这么高的修道经验当中，这么大的岁数当中继续成长。当然可能还是要说了，首先是继续的悔改，然后继续的成长。我也一直勉励我自己，也跟我们弟兄们分享，唯有如此，我们才是真正答复了天主的召教。这个救恩的历史要继续发展下去的。我们前面有一个完美的典范，在人间，在天上有玛利亚，这个完美的典范，她出生就充满了天主的恩宠。那我们别忘记啊，我们在至少在圣喜圣事当中也就充满了。我们该跟玛利亚学的是，不要让这一个圣宠从我们身上被遗忘或者是消失。我们应该怀着感恩的心，特别在圣母的庆节，在江陵期里面，在两位修女庆祝他们60年的奉献生活里面，在我们每一个人回忆到天主对我们的恩典上面，我们今天有理由开心。这的确是伟大的日子，天主救恩彰显的日子。但我们不要忘了，要这么开心，不能够只能够当做自己的徽章而已，而是要自己要迎上前去，要迎上这个喜乐，在整个的生命要跟得上。我祝福大家，跟兄弟们一起，一天一天的继续成长，还是要说啊，一天一天的继续悔改，然后继续的成长。如果已经遗忘了，该好好的祈祷，重新开始。如果已经忽略了，该完全信赖天主，该重新开始。如果开始用了很多我们过去不当的思考方式、生活行为，该真正的相信天主，他会让我们帮助我们去除这一切捆绑我们的、让我们不自由的因素。天主希望我们自由，希望我们自由的爱他，希望我们自由的在天上跟着他最完美的创造玛利亚一起享受永恒的生命。